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要属灵的生命能够丰盛，能够结满圣灵的果子，不是靠我们不断的挣扎和努力，而是要安息在主里面，顺从主，信靠他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19世纪初，一位叫戴德生的英国宣教士离乡背井，来到中国内陆的地方宣教。经过15年的艰苦辛劳岁月，戴德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和肯定。然而他依然觉得离他的目标还差很远，他十分的失意，甚至是绝望。然而戴德生最后却从他的一位校友，也是宣教士的信中找到了答案。这答案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，一个内住的生命，那就是安息在主里面，靠赖圣灵所给的能力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这真理不但可以展现在戴德生先生的身上，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身上，并且我们一旦真的去体验这奇妙的真理，我们的生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一个切合自身的主题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道中。大部分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，都对前面的基督徒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梦想，以兴奋的心情去期待基督徒的生活，想象它是怎么样的多彩多姿，是怎么样的丰盛和美好。然而可能不用几个月或者一两年的时间，就赫然发现，哎呀，自己的表现原来跟信主之前的情况没有多大分别，甚至是没有两样，依然是在旧日的罪中打滚，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。所想的又是旧日经常想到的事，内心一样没有满足，反而是感到迷惘，这实在是让人感到失意和气馁的事。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怎么实际的情况跟我们所期待的、先前所想象的有出入呢？有些人因此放弃了，认为之前所设定的梦想是太过完美，现实的情况却不是如此。是不是有些事情从来没有人告诉他，所以他还不晓得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就要请你特别留意听今天的信息。事实上，我个人在初信主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困扰和灰心，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，内心充满过很多的挣扎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这样的生活绝对不是神期待我们去过的生活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必须确知，神一切的应许都是实在的，绝对不会落空。神希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过着真正喜乐、平安、满足、得胜的生活，特别是在苦难和逆境中，这个情况更加明显。因为基督徒的人生跟世人一样，都会遇到灾难和逆境，也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，再加上我们因为信仰而招来的逼迫试炼，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更多苦难和逆境，这才是正常的。保罗在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，也不讳言地告诉提摩太他将要受的苦。世人会恨我们，会批评我们， 会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攻击你，会故意排斥你，会恶意伤害你。而主耶稣也早就已经预告，世人在逼迫你们和恨你们以先，他们已经逼迫我和恨我了。所以基督徒遇到苦难是一点也不奇怪的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是无可避免的。所以我们不是抱着逃避的心态去面对，我们乃是要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逆境。因为做基督徒实在不容易，绝对不是舒服，绝对不是享乐的，反而是越走越艰难，沿途都有荆棘和苦难等着我们。有些弟兄姐妹抱怨，他从来不晓得原来做基督徒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，原来要遇上这么多的苦楚和试炼。哎呀，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，做基督徒原来是要应付这么多苦难的局面呢？这是因为没有人晓得我们的际遇会怎么样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我们早就知道了，我们一定会吓得半死，吓得胆战心惊，再也不敢走下去了。神不希望我们过着失败的生活，相反的，神希望我们不但得救，而且得胜。即使在困难当中，在苦难里头，一样靠主得胜有余。我们在苦难中依然可以享有平安、喜乐和满足，依然能赞美神，这是神希望我们可以拥有的。也许你会问了，怎么样才可以在苦难中依然有平安、喜乐和满足呢？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和相信。但事实上，基督徒的生活的确可以这样超越环境和苦难，而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。今天我就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秘诀。当你明白以后，你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即使基督徒的路再难走，我们也要凭信心走下去，跑完当跑的路程。苦难是免不了的事，但是苦难却有它无比的价值，而且有正面的意义。问题是，我们必须先了解，这样我们才会觉得这条路值得走下去，而且可以靠主活出神期待我们活出的那样的生活。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要透过主耶稣所讲的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比喻，来看看圣灵充满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。那是一个有深度的生命，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的。神对我们是一视同仁的，他绝对不会偏心，他不会偏待人，不会只把某些应许给某些人。圣经里的应许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可以支取的，神应许会在苦难中供应我们所需用的，这是适用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。很多弟兄姐妹之所以得不到，是因为不认识，又或者他没有凭信心去支取，所以依然活得很失意、很软弱、很沮丧。好，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，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以上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曾经有一个牧师 公开分享他的心路历程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也直接影响了我属灵的生命。我也很愿意在这儿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位牧师的见证。他的见证不是在刚出来服侍的时候做的，而是在他牧养教会多年之后的分享。一如上一次在节目中我所提到的，圣灵充满的生命不在于我们得到圣灵多少才算是充满。所谓圣灵充满的生命，是指我们把自我的主权交给圣灵，由他管理，由他引导，我们完全顺服他，并且全然的依靠他，由他来主宰我们的人生。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顺从圣灵。好，这位牧师就说，他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他已经学会了顺服圣灵和倚靠圣灵的功课。他不敢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和服侍，而是战战兢兢地倚靠圣灵。神恩待他，就让他看见工作的果效，看见了他的生命逐步的改变。他前后一共在三间教会里头服侍过，为主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，每一间教会都有明显的增长。很多人很羡慕这位牧师的生命，也以他为学习效法的榜样。一切看来都是那样的美好，他还有什么欠缺？还有什么好祈求的呢？不错，他很明显地看见了神的恩典和赐福，他也知道自己被神所使用，好像他这样的生命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然而在他内心深处，他却晓得他是若有所失的，他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，以至于有这种失落的感觉。然而这种感觉却是真实的，而且越来越强烈，让他不能不去正视。虽然表面上他照常工作，在讲台上传讲信息，牧养教会，也关心会友，关心弟兄姐妹的成长和所遇见的困难等等这些问题，但是在忙碌之余，他知道内心总是有点不大对劲儿。他很想找到原因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有一个主日，他照常的站在讲台上讲道，讲道结束之前，他照例的向会众发出邀请，请弟兄姐妹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，过献上自己为主而活的生活。神就借着这个时刻抓住了这位牧师的心，叫他看见自己其实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因为他还没有全然经历到圣经所说的那种生命。牧师就不禁问自己，我告诉弟兄姐妹的这一切是真理吗？到底我自己认识这些真理吗？弟兄姐妹每个主日都到教会来，都到这儿来听我的讲道，我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信什么，他们都用心听而且照着去做，然而我真的告诉他们真理了吗？我真正经历过吗？我真的在指引他们走一条正确的路吗？一时之间，他发现自己其实生命还有很大的欠缺，其实内心深处他并没有真正的满足，他不满意自己属灵的生命，他感到自己有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失败是别人不知道的。不错，自己是照着所知的一切真理去行，但是也晓得自己的生命到达什么样的程度。要是身为站讲台的人，连自己都没有得到真理所带给他的好处，又怎么能期望来听他讲道的人能够得着比自己更多的益处呢？这位牧师顿时之间感到很无奈，很失意，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？自己是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的鼓励弟兄姐妹要追求，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，要信靠主，这样就可以得着平安、喜乐和满足的生命。然而内心却知道自己并没有拥有这样的生命，那怎么办呢？不但自己的问题弄不清楚，还要用自己所理解的一套去教导会众，弟兄姐妹又会怎么样呢？当讲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讲到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时候，自己的内心却提醒自己，其实我不够节制，我不够温柔， 我也不够忍耐，许多许多的品格我还没有得着，那怎么办呢？要是连自己都没有掌握到那秘诀，我又怎么能期望弟兄姐妹掌握到了那秘诀呢？这种情况就持续了好几个月，这是牧师灵性陷入低谷的时刻。表面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他照常牧养教会，照常上讲台讲道，照常去探访，照常做他要做的事，并且都做得很有成绩，跟过去没有分别。然而自己在内心深处却知道问题始终是要解决的，不能就这样下去。他甚至决定，如果解决不了内心的问题，最好辞掉这份牧师的工作，因为实在不配再站在讲台上去传讲一些自己也不是100%相信或者委身的真理。跟着这位牧师，他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他的妻子，请他的妻子为他的状况祷告。他的妻子其实很早就察觉到牧师有点不大对劲，有问题，只是一直没有主动去问他。而听完丈夫的困扰之后，他就介绍牧师看一本书，说这本书呢曾经给自己带来过帮助，不晓得是不是适合他。牧师的妻子就鼓励牧师看一看这本书吧，接着就把这本书放在他丈夫的书桌上。牧师勉为其难的答应，并没有及时打开来读，就任由这本书搁在那儿。后来甚至忘了有那本书，虽然做妻子的偶然提起，但是牧师还是没有空拿来看。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，牧师的情况糟透了，内心感到极度的绝望，他想到外头去走一走，于是告诉他的妻子要出去走走，也许晚一点才回家。妻子说好，却无意间再次提到那本书，并且告诉做牧师的丈夫，他刚好把那本书放在门口的地方，如果有兴趣就顺便拿去看看吧。眼看着妻子多番的邀请，多次提到这本书，牧师心想就该顺顺妻子的意思，于是在出门之前就带走了这本书，就准备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安静下来打开来读。这本书是什么书呢？原来是一本人物传记，其中记载了20个人物的属灵生命历程。似乎这本书对他来说呢吸引不大，他心里想只要看一个人就够了，而第一个人物就是宣教士戴德生的传记。他知道戴德生是谁，戴德生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。于是牧师就翻开书来看，头一段是这样介绍戴德生的，说戴德生是一个开朗和时常欢乐的基督徒，不过之前他也是一个常常感到背负重担，心灵无法获得安息的人。牧师一看这番话很有同感，他觉得自己也正是这样的人，他就跟着往下看。书里头描述到戴德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，责任也越来越大，他需要神额外的恩典，然而自己却远远觉得追不上主耶稣的模样，觉得自己长进很缓慢，有时候甚至属灵的光景是停滞不前的，所以对自己的状况很不满意。这位牧师越看呢，就越觉得这本书好像就在描述他自己，他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在跟神的要求相去甚远，虽然在弟兄姐妹面前的表现常常能够得到弟兄姐妹的赞赏，甚至弟兄姐妹会效法学习他，但是在心底深处他却晓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他的思想、他的感情、他的动机都跟神的标准相差得很远。虽然他热爱神的工作，热爱教会的侍奉，心里头也爱神，但是他却往往看工作的表现比神更重要，而且他也有意无意的以自己的成就来作为取悦神的条件。很多时候他忘记了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白白的临到他，而自己竟然为着自己的一点成就沾沾自喜，这些隐藏的罪让他一再跌倒。神就透过戴德生的传记光照了他，让他看见他自己的丑陋，自己的亏欠。牧师说他没办法停下去，因为这本书实在是深深地吸引了他，他 他希望看见戴德生所得到的改变。神没有让戴德生失望。最后，他看到了一段让他豁然开朗的文字。戴德生说，人内心没有一种渴望是神无法满足的。基督徒最难闯过的一关是照实的去支取神所给的应许。看完了这段话，神在他心里就微声地对他说，你看，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。后面戴德生就讲到，他之所以能够有更新的灵，能够摆脱一直以来让他烦扰不已的问题，是因为他的一位宣教士朋友所写给他一封信。信里头这位朋友分享到神所给的恩典，并且提醒戴德生，你要安息在主里面，不是去做无谓的挣扎，而是让基督在我里面成就他的旨意。成圣的生活是全赖神的恩典去达成的，要信靠神所给的力量，这个力量能够让我们胜过罪恶和自我。只要活在全能的神里面，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。同样，这番话就让读这本书的牧师得到了觉悟，他内心突然之间茅塞顿开，明白过来了，所有的压力一扫而空，他开始跪下感谢神，因为神给他的足够恩典。侍奉神不再是压力，而是安息在神里面，让神来做成一切奇妙的经历。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马不停蹄地周游四方，四处奔走，做许多的事情，传道，帮助人，满足人的需要，医治人。但是主耶稣从来不忧愁，从来不心烦，步伐也不会凌乱，总是那样的安稳，有条不紊地去完成每天繁忙的工作，而且做得完满，一点都不会出错。这个秘诀是很多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学会的。可能从小我们就接受教导，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然后呢，努力为主做工，努力报答神的恩典，努力追求长进，要这样，要那样，千万不可以懒惰，要全力以赴，要火热的服侍，在需要挣扎的时候要挣扎，在需要信靠的时候要信靠，在需要出力的时候要卖力。要是还是做得不好，你要加倍的用功，加倍的努力。结果呢，在过去侍奉的路上做得筋疲力竭，做得身心交瘁，因为已经尽上了所能做的，然而内心却依然感到不对劲儿，依然若有所失。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要安息在主里面，要停止挣扎，要全然信靠神。原来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。弟兄姐妹，前面我们所看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关于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，你想枝子是怎么结果子的？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去吸收阳光水分，也不是靠他自己去挣扎能够让枝子开花结果。枝子他要结果子是很简单的，就是连在葡萄树身上，保持和树身的畅通无阻，那么自然就能够开花结果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自然界的道理我们或者都很了解，但是属灵的生命岂不也是这么简单吗？要属灵的生命能够丰盛，能够结满圣灵的果子，不是靠我们不断的挣扎和努力，而是要安息在主里面，顺从主，信靠他，让他透过我去成就他要做的工，活出他荣美的生命。这位牧师的见证当然也深深地影响了我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因为这个分享而得到生命前所未有的改变。我们都放下靠自己的努力，放下靠自己的挣扎。请弟兄姐妹留意，这不是说哦，我们就不用读经，也不用祷告，不必参加聚会，什么都不用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领悟到丰盛生命的秘诀不在于我们个人的挣扎和努力，而在于我们认清楚一件事实，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是住在主里面，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保持跟他的关系，生命自然就有美好的流露，自然结满圣灵的果子。这是生命的流露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得来的。 主耶稣说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所以住在主里面，这才是丰盛生命的秘诀。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，我们不过是枝子，要把自己连结于主，生命才会有结果子的可能，圣灵才能够透过我们畅行无阻地活出基督的生命。耶稣提醒我们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基督徒最困难的也许就是学习你要在主里面安息，或者说休息，紧紧地连结于主，这是深层的功夫，是我们在密室，我们在安静中与主相交的秘诀，而不在乎外表我们多么忙碌，服侍多么多，多么的有果效。只有当我们吸取树身的枝浆，让养分畅通无阻地流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结出肥美又饱满的果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我都不过是枝子，我们有没有连结于树身？神有极丰富的供应，是源源不绝地要临到我们，我们懂不懂得支取？只要我们懂得顺从倚靠支取，生命是可以丰盛和满足的。千万不要被撒旦所蒙蔽，以为只要我做得多，我表现得好，我很勤奋，我就可以让生命充实丰盛。属灵的事物刚好跟世俗的想法相反，我们越是要生命丰盛，我们就要懂得安息在主里面，安静在他面前，听他的吩咐，留意他所给的一切指示，照着去做，全心的信靠他，依赖他，感谢他。但愿我们都能够掌握到很多人都掌握到了的秘诀，不用再苦苦的挣扎，也不是求神让我的生命变得更丰盛，而是依着神的心意去建立跟他更亲密的关系，全然的信靠他，依赖他，顺服他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内住的生命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要记得，我们不是葡萄树，我们只是枝子而已。能够叫我们结出果子的乃是树的供应，而不是枝子的功劳。明白这个真理，就能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脱胎换骨，也能够叫我们真的活出神的丰满生命来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